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蓄力文教基金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当我们进入到中年更年期的时候，正在承受着身心变化带来的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孩子刚好进入到身心巨变的青春期。原来啊，很聒噪，很活泼，很想要一回家就把学校发生的事情啊，通通告诉我们的孩子，现在变成了神话一格，或是扑克脸的酷妹，脸上都没有任何的微笑的这个表情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亲子双方都非常的努力在调试这样内忧外患的一种压力啊，家庭里面的亲子风暴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其实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也曾经年少轻狂过，也会顶撞我们的父母，努力来证明自己的独特性，还有自己是已经长大成熟的人了。所以当我们遇到孩子摆臭脸，还有出言不逊的跟我们顶嘴，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气急攻心，忍不住会说教，甚至有些时候理智线会断掉，会开始开骂这样。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来探讨中年父母如何来进行情绪的自我调试，如何和叛逆的青少年可以心平气和，好好的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让我们这一家人可以平安的度过这样的风暴期。那这一集也很高兴邀请张志芬諮商心理师来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的临床的实务的经验。志芬呢，他是一个很资深的諮商心理师，他长期投入于家长孩子人际关系的諮商实务工作。他的专长涵盖了亲子关系的经营、伴侣互动关系以及上班族的情绪调试。这些年他也陪伴了不少的家长，从孩子的青春期风暴走到孩子的离巢期，协助家长们在不同的亲子互动阶段中找到更多被理解的力量，也见证了他们在关系里的挣扎与转变，找到孩子和自己和伴侣三者之间的新的一个平衡。那我们就请志芬諮商心理师打声招呼。
Hello， 慈慧，大家好，我是志芬。
是，欢迎志芬啊。那其实做这一集的节目有一种自肥的嫌疑啦，因为我本人也是进入中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孩子也是进入到所谓青春期风暴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会发现原来那个很聒噪回家就会迫不及待跟我分享的儿子啦，他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他的同侪啦、同学、他的学校生活了。那父母也会跟我一样了，会发现孩子变得不爱讲话了，然后而且我们多说他几句，多提醒他几句，他就会显得很不耐烦，甚至有时候会摔门这样子，那会让身为父母的我们会觉得我们对他平常的爱啊跟照顾好像都不值得了。所以首先想问一下心理师，为什么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话就变得比较少，而且情绪会变得有点阴阳怪气的
阴阳怪气吗？
对，这样不好，这样不能负面评价来说小孩
情绪起伏比较明显一点嘛，对吗？
是是是，
我猜其实慈慧刚好提到嘛，就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其实话就变得好少哦。我们一般呢，就是在校园演讲或是在做一些家长的諮商咨询服务的时候，的确 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跟我反映说，好像小孩以前就是会叽叽喳喳的一直讲话，然后小跟班一样啊，一回来其实家长想休息，但是孩子就是那个嘴巴都不停，然后说妈妈你看我，爸爸你看我这样。诶，但到了青春期就是倒过来耶，换成是爸爸妈妈跟在孩子的后面，屁股后面，然后想要多讲几句，孩子就觉得不耐烦，然后就像刚刚提到的，诶，他就回房间甩门，或者是一回房间就戴上超大耳机放音乐，
是，
所以就是爸妈讲的话他都听不到。
对，
那我后来发现，其实根据我们的那个心理学的理论，就是在 Maslow 的一个情绪发展的理论里面，会发现其实在孩子长到青春期这个阶段，他们的需求是从父母亲转移来到了孩子，也就是他们更需要的是同侪认同。所以比起过往他们是像小跟班一样依附在父母亲的身边，他们现在更渴望的是在同学同侪的身上有比较多的共鸣跟认同感。所以我们换个角度，像是从大脑的理论发展来说，你会发现主导认知逻辑思考的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就在我们的额头上缘那边，前额叶的部分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它也是会发展的比较成熟。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就是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它会主见特别多，意见特别多，然后有很多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觉得诶，我不再是爸妈的那个小朋友了，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意见了。那他们更喜欢在同侪之间获得那种归属感，好像他分享的东西同侪会比较有回应啊，比较有共鸣。他们可能会讨论像是打那个电动的排名赛，一些攻略，一些技巧，或者是女生喜欢分享一些美妆变漂亮，或者是追星这种。那跟爸妈讲的时候，爸妈可能就会觉得你讲这些没有用啊，你与其研究这些，你怎么不花多一点的心力在课业上啊，你应该好好念书啊。青少年就觉得被拒绝了，然后很挫折，这样他就觉得那还是不要跟爸妈讲好了，我还是跟同学分享还比较有共鸣，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凝聚力，反而比较开心。所以他就是慢慢的觉得在这边跟父母亲讲的时候有一些挫折，他就慢慢就不喜欢跟爸妈讲话了。
是，刚刚听到芝芬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心有戚戚焉。以前都是下课之后是小孩围着我一直问各种问题，或是跟我分享，虽然是换他放学以后一直问他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我儿子就会冷冷跟我说，妈妈你没有别的事情要忙吗？现在我要去忙我的事情了。可是他一转身跟他的同学又有说有笑的打打闹闹的，那样的落差，我想对于父母来说真的是很凄凉的，有一种被摆在一边啊，冷落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当孩子把生活的重心，他的目光焦点转移到他的同侪了，他的生活圈逐渐跟我们是有区隔的时候，这时候父母要如何来调试这样的，我觉得算是一种失落耶，有一种被冷淡的那种感觉。
没错，我猜很多爸妈现在刚听到词汇这样讲，其实是很有感觉的，因为就会觉得很失落，
是
那种以前全心全意照顾着孩子的心情，现在是诶，想要跟孩子讲两句话可能还要预约哦，就是很失落。但是也就像刚刚孩子提到的，诶，妈妈你没别的事做吗？有没有？所以我都会鼓励家长，就是当孩子长到青少年的时候，孩子发展自己的社交圈，那这个时候父母亲也要练习发展属于自己的社交圈。我觉得这是以前比较少会有的一个观念，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进入家庭就是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家庭啊孩子身上。可是现在我觉得当孩子有自己的社交圈之后，爸妈也可以重拾自己原本的社交圈，或者拓展新的一些学习的交友圈。像是我知道我有很多的个案，他们就是孩子长大了比较没那么需要自己了，他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就是每天在家里等孩子回家，我不能一直就是定位追踪孩子，那这样孩子会觉得我很烦，所以他们反而会去社区大学上一些 大家最流行就是上中医保健的课程啊，或者是些运动啊，太极拳啊，最近也很流行上皮拉提斯啊，那个瑜伽啊等等的。那比较激烈一点的打拳击我觉得也不错，或者是一些拈花惹草的课程。那也有很多家长会说，好像大家阶段都差不多，孩子都长大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开同学会。
嗯，
哦，就是以前的同学就找回来，所以他们会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重心。那也因为爸妈有新的学习的时候，他们的眼界变得比较广嘛，所以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有比较多新的东西可以分享，可以分享说，诶，我前几天去社区大学的时候学了一个什么新的保健方法啊，或者是我看到班上的同学用了手机什么新的功能啊，就比较有一些有趣的话题可以跟孩子讨论，不会好像就是只能专注在孩子说，哎，学校怎么样啊，功课写了没啊，什么时候要考试啊，要不要补习啊，那这些话题就会让青少年的小孩觉得比较反弹，比较反感。那如果你的话题是比较多元有趣的，孩子也会觉得，哇哦，我爸妈好酷哦，就是爸妈也在学，那我也要学，那反而好像爸妈就可以变成是孩子的大朋友，就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新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转变。
是，所以刚刚听志芬这样的很宝贵的建议，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不要变成老掉牙的播放机啊，那重复又再重复讲的那些话跟成年的往事啊，自己当年有多厉害多棒啊，终于有一些新的素材可以进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为之眼睛一亮啦，终于我的爸爸妈妈可以谈除了我的功课交友圈以外，父母也可以谈谈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好像刚才志芬讲像是一个大朋友一样可以跟我聊天。可是讲到这边呢，好，我身边周遭也有一些朋友就会提到接下来的苦恼或是困扰就产生啦，就是以为我其实可以跟我的这个孩子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无话不谈啊，我们可以聊天聊很多的一些素材啊。可是毕竟父母的一些角度也好，跟孩子的立场还有父母的一些价值观的判断的确还是跟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当很酷的爸爸妈妈，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是真的碰到有一些价值观是相冲突的甚至有一些行事作风是看不惯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又忍不住叨念了几句。好，讲到这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个看起来比较平和，看起来可以沟通良好的一个亲子关系，好像又被破坏了。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志芬一下，就是身为父母的我们好像也不能一厢情愿要变成孩子的好朋友啊。那变成孩子的好朋友真的是在青春期阶段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跟孩子建立到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有效的方式吗？或是我们父母要怎么自我调试啊？
我之前呢听过一个教养的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父母永远是父母，我们不会变成孩子真正的朋友。
嗯，
所以虽然我刚前面说我们其实可以学一些新东西嘛，就是会变成孩子的大朋友，
是，
但是你知道大朋友跟同侪的朋友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没错，就是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教养的老师其实他就说得很明白嘛，就是父母如果都变成朋友了，那孩子就没父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是在这个转变的历程里面，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可能会跟小的时候要一直管东管西的那种爸妈不太一样，现在比较多要练习的是去多听听孩子的语言，或是多看看孩子在做什么。可是我坊间常听到的是，很多爸妈就会跟我说，就像刚刚慈慧提到的，我就想要跟孩子分享我的经验啊，但是讲着讲着孩子就觉得哦，怎么又在讲这些，就很烦啊，我就不想听啊，爸妈你不要想说你好像是我朋友就可以跟我讲这些好不好，就会觉得很烦，那爸妈就会很受伤，那他们最后就会说什么孩子长大了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我很老派很老掉牙，那不想听，或者是爸妈也会觉得说很委屈，就是我只是想要关心他，可是为什么他好像动不动就嫌我很烦。那父母在说这些的时候，不只是在抱怨小孩，他其实在面对的是内在那个很深层的一个失落， 那个失落是当孩子今天长大了，孩子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那个就是仰头紧仰着爸妈，然后觉得爸妈好像讲什么都是对的的那个孩子，就是要去面对孩子长大了，孩子没办法再这么憧憬父母的那个失落，是一件好难好难的事情。所以很多父母亲在面对这个失落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觉察嘛，所以他们就只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就选择先把这个不舒服的感受关起来，他就觉得好了好了，讲了你都不听，我都不要讲了，所以他们就会选择隔离自己这些情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失望性的情感隔离。
嗯，
白话文就叫做我们不要期待就不会受伤害。
可是这样的失望性的情感隔离，它是不是只能够暂时有效？因为我觉得它好像也是父母不得不的一种断尾求生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可是它没有办法去支撑啊、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要经历这么长的一个青春期。我想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孩子是还是需要我们的讨论，需要我们的指引，需要我们在他彷徨看起来嘴巴很硬可是心里面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意见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如果卡在隔绝的一个情感的状态，因为自己很失望怕自己受伤，是不是又错过了跟孩子很好的一个连结跟沟通的机会？
没错，就是在我们心理学就知道隔离这件事肯定不健康嘛，
嗯，
所以它的确是一个暂时的保护机制，好，可是它一定是走不长久的。所以父母亲当如果可以觉察到自己的这种失望性的情感隔离，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失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真的跟孩子硬碰硬，就是好像是孩子不听，我就硬要讲，讲到你听为止，
嗯，
或是也不要他不听，我就真的都不讲了，
嗯，
有没有？这就是两种很极端的反应嘛，
是，
嗯，所以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先去承认跟接纳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些失落，哦，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失望，那这些脆弱的情绪，它反映的不是软弱。它比较像是一种诶，面临到不同的阶段，我知道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要调整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角色定位从那种主要的照顾者转变成孩子的拉拉队，或是孩子的支持者，孩子的粉丝，有没有？就支持他，去陪伴他，看见他现在想做的事情，然后跟他去做一些讨论，比较是可以从旁陪伴他们，给予一些信任跟鼓励。那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要停下来听听孩子他在想什么。所以这边就想分享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小孩今年就是国中毕业，那依照一般的那个升学管道，大家都会想说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是要接着念高中，但他的小孩其实就很明白的表达他是没有想要念高中的，他自己说他想要念高职或者是念五专。那一开始我朋友就是像我猜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一样，他就是从小循着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这个升学管道长大的，他就觉得哈，不念高中吗？这是我不熟悉的环境，诶，不念高中好像怪怪的，大家都念高中，我的小孩不念高中可以吗？我那个朋友很棒的是，他不是直接要求说怎么可以不念高中，也不是责骂他说念什么高职啊，好，就是他不是责骂他，他是先呼吸停下，真的，他就说他在家里冷静了好久，然后先呼吸停下来之后，去问孩子对于升学的想法，是什么让你想要念高职或五专，而不是跟其他的同学一样去念高中。那有了这个停顿，有了这个问句，他的儿子就表达说，哦，他就不喜欢念书啊，他觉得如果还要再去高中念三年，那又要再考试念书，考试念书升学，他就觉得他不想要一直这样，他觉得只是浪费三年在一样的循环里面，所以他比较想要及早学一技之长，然后之后看就业或是有其他的选项这样子。那我朋友听完之后，他当然就可以比较尊重孩子的选择，但你说他是满心期待的开心接受吗？ 就不太可能，
很难
对
这样做到。
没错，他还是很焦虑，还是很失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嗯，
不是说好像我们接纳了孩子的选项，我们就觉得没关系，
或是就不可以不用担心了。
没错，所以很重要要提醒爸妈的是，我们在听孩子说话，尊重孩子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些焦虑跟失落，它可能是并存的。所以我们好忙哦，
是
忙着照顾自己，忙着照顾孩子，可是这才有可能真的去尊重孩子的选择，然后拉近彼此的关系。
是，所以刚才听芝芬这样的分享哈，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面对到孩子的一些想法或是做法，或是甚至是价值观跟我们很不同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怎么让自己可以冷静下来，先调试自己的焦虑不安啊，或是失望啊，或是觉得孩子好像没有尊重我们的那种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好像先要把自己摆平了哦，先让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平和下来，这时候耳朵才能真的打开，去听见孩子他讲这样的话，他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好像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进行一个对话，而不是我们的已经被我们的自己的焦虑给淹没了，孩子讲什么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刻是听不下来的，然后最后我们又觉得很挫败，因为这样的亲子沟通对话又是很惨烈的，两败俱伤啊，或是后来两方都不讲话的一个状况了。好，
没错没错，
是
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个当父母亲无法冷静下来的时候，
是
我通常都会跟我的个案家长们说你们就捏大腿真的，因为痛觉会让我们清醒跟冷静
是，
然后大腿很痛所以就是捏大腿，然后其实它大概就可以为我们争取2到3秒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是
比较可以真的好好去静下来听孩子到底想要讲什么。
是我有个朋友分享，他每次要跟他的孩子要做沟通，因为他知道可能待会会吵起来，他会先倒一杯冰的气泡水先放在桌子上，如果真的会忍不住要脱口而出的话，理智线会断之前，他要先喝一杯冰的气泡水，让自己可以冷却下来。所以我想怎么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而且是净空的状态跟我们的孩子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挑战的部分也想要请问芝芬哈，就有些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刻，我们发现我们的另外一半啊，他好像跟我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他跟我的一些价值观行事作风是不一样的，形成一个拉扯，然后孩子看到这样的状况，第一个可能无所适从啊，因为父母好像对这个意见想法都不一样，那可能父母就先吵起来啦，好，可能孩子也会觉得那到底我现在要依循的是什么。那第二个是孩子看到父母争吵起来，有哪一方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他们就墙头草嘛，见缝插针啊，然后又会让这个夫妻本来是为了讨论孩子这个亲子议题，后来变成夫妻的关系变得很糟，因为孩子会去结一个联盟，觉得父母讲的谁讲的是比较对我有帮忙有利的，那我就站在父母其中一方去跟另外一方对抗，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状态。不晓得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芝芬在临床经验上都会怎么样协助这样的家长呢？
我觉得这种例子超级真实，
是
它真实就来自于其实不管是爸爸妈妈孩子或是手足，就可能有2个以上的孩子，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大家会意见不一样是很正常的。那过往的那个教养教科书都会说父母亲要先达成共识，要一致，然后面对孩子的教养才会一致啊，我真的觉得这太为难天下的父母亲了，因为怎么可能真的一致嘛，一定是我配合你，你配合我，或者是一方很压抑。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是比较鼓励这些爸妈，就是大家的意见不一样是没有关系的，三个人比如说爸爸妈妈最低限度一个孩子，三个人可能会有4种以上的意见是好正常不过的。那就连同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先冷静下来听听每一方的意见，最终 交给孩子来做选择。那当然刚刚就会说嘛，孩子就会选那个有利的来结盟，好，这当然很正常。可是有利的角度回推叫做，对孩子来说他是不是也有想过什么是他比较适合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他不一定真的只是选那个最简单最偷懒的或是最好的，应该也是他，我们要相信他有能力为自己做选择这件事情。那父母亲也是嘛，我们跟伴侣我们也要相信彼此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只是意见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
是，所以听完志芬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让我们可能三方都可以有充分的意见表达，可能是四种甚至五种以上不同的一些意见。但会不会有一个部分，作为父母的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义务跟责任跟孩子去分析，他如果做了 ABC 这三个不同的选择背后有什么利弊得失，有什么好处，他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因为可能孩子在人生的历练的这个部分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完备的一些资讯，也避免孩子日后会跟我们说，那时候爸爸妈妈你没有告诉我啊，所以我年纪小我不知道怎么做选择，你们让我自己做选择，但是这样的结果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因为当初没有教我啊，也避免日后孩子会对父母有这样的怨怼。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尊重孩子他可以自主做选择的同时，他会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资讯，然后有父母人生的历练告诉他一个比较完备的一个选择，可能有的坏处要付的代价，然后再譬如说像刚才志芬举的例子，选择念职校还是高中的这个部分，如果父母充分的让这个孩子知道，那最后孩子还是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他日后不会因为说啊是父母逼我去读高中，那不是我要的，或是父母让我去读职校，可是父母没有告诉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事后还是会怨对父母。当然如果他适应得很好很开心，他就不会怨恨父母。这好像是其实做父母也不容易，也蛮可怜的啦，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普遍的父母他就是好多好多的焦虑，就是怕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好，怕他以后会怪我们，
对，
怕我现在哪里哪里没做好，
是。
所以刚刚那个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些无限扩张的焦虑。可是我相信所有的父母在陪伴孩子做决定的时候，我只怕大家说太多，没有再说太少的所以一定都是父母亲双方会跟孩子讨论好多各式各样的好处坏处啊，甚至像刚刚慈慧提到的，当爸妈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爸爸可能就会说做 A 决定的好处坏处，妈妈就会说不不不，我们来做 B 决定，那它有好处坏处。其实就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啊，就也是在帮助孩子去听到各种选择它背后的各种优点跟缺点，然后我们再问问孩子自己的选择，那他做这样的选择的优点缺点，不要是因为我喜欢妈妈所以我选妈妈的决定，或是我喜欢爸爸所以我做爸爸的决定，好，所以只要他有他自己的脉络，我觉得都是蛮值得一起讨论跟尊重的。
对，孩子有跟我们父母同住的时候的一些焦虑啦，或是一些压力，面对到了沟通的一些难题。可是当面对孩子即将离家，譬如说要念大学啦，好，要离家了，然后父母会经历这样的空巢期，好，其实会有一种孤单跟失落的感觉，这个失落更强烈了，因为孩子就不像以前是眼睛一睁开就可以看到孩子，这种孤单啊寂寞，那怎么样做一个告别的一个练习，特别是我们孩子要可以譬如说出去这个求学，或者有些时候是求学阶段还在一起，可是他们可能要到外地工作了，好，需要跟我们分隔很远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发展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相处模式呢？
面对孩子离家生活啊，其实父母亲通常会经历非常非常复杂跟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就是很为孩子开心，那也有一些父母觉得哦，终于
可以不用早起了，
对，
不用早起做早餐了。
没错，就一方面觉得很放松嘛，然后觉得很开心，欣慰孩子的长大啊，欣慰孩子的独立啊。一方面同时也要面对的是孩子没那么需要父母亲的失落。就是刚刚说的，我不用那么早起做早餐了，我好像可以多睡一点。
是，
可是父母亲也会觉得，哈，不需要做早餐了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矛盾的那个心情。那在面对空巢阶段的时候，很多父母亲他也会在这个时候，因为时间变多了，他就多了很多的注意力在自己身上，会回顾过往的教养历程，可能会一边看着手机里面孩子的照片，看着他们过往的一些对话记录，那会感觉到很遗憾，觉得好舍不得哦，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我的小宝贝怎么一下就长大了，好希望他们永远不要长大。那也会有一些家长跟我说，他们会很懊恼，觉得啊，过去就是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了，孩子的成长期他都没什么时间好好陪伴他们。那也有家长跟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坚持到外地念书？是不是我跟他的关系不够好？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们，然后不喜欢家里，家里没有温暖，所以让孩子想要离家等等。所以其实父母亲面对空巢的阶段，他们会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情绪要消化。那刚刚提到的就是真的已经搬出去了，所以我们除了消化自己的这些情绪，面对跟孩子的告别，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想提出的是四道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道谢、道歉、道爱跟道别。
嗯，
哦，所以面对孩子要搬去宿舍了，其实我们可以道谢，谢谢孩子一起经历的成长跟欢笑啊，跟孩子说，哎，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当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是跟他说，哦，这个这十几年来觉得很开心。那也可以道歉，承认过去的遗憾，像是有一些过度保护啊，难免一定会有一些误会啊，有一些委屈啊，有一些疏忽的地方，所以可以跟孩子说，有的时候我太焦虑了，让你压力很大，特别是过去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好，所以对不起，我也还在努力调整你长大的这个互动的方式。那道爱就是一定要跟孩子说，我一直很爱你啊，很以你为荣，不管你到哪里去念书，不管你到哪里去工作，爸妈永远都在这里。最后是道别，真的就是祝福孩子启程新的人生阶段，尊重孩子的选择，然后允许自己放手。那如果说像这些，你知道有时候父母就会跟我说这些就改由诶，不是我们习惯讲的话嘛。如果你真的说不出口的话，其实现在孩子的互动方式，我猜大家都很习惯会用 LINE，或者是有一些人会用 Instagram， 就是加孩子的账号啊，其实就可以使用讯息来跟孩子沟通。那我一定要先提醒爸妈，孩子可能会已读不回，
是，
或是已读然后传贴图，啊，爸妈不要太伤心跟太失落，因为你要相信孩子也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嘛，
是，
就收到就好。
是，有些时候可能孩子收到父母这么浓郁的情感的一个这样的四个道别的回馈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怕回应的不好让父母又不开心或是失望，所以可能就传了一个可爱的贴图啦。但是我想父母这样的心意孩子是可以收得到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是一个仪式，就是孩子要离家的一个很棒的仪式，也是父母要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上，还有回到伴侣关系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仪式。我觉得这个是芝芬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很适合，好，就是我们的孩子要离巢前，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聚会聚餐，
没错，
可以来完成这个四道。不晓得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芝芬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几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带走的一些祝福跟思考。
首先我真的要先谢谢各位父母，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养儿育女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可以把孩子养大其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嘛，所以我想要送给父母亲一句话，是孩子展翅高飞其实是父母最大的成就。那父母同时可以健康的活出自己，也会是孩子最安心的后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尊重，然后各自活出精彩的人生。
是是，很谢谢今天志芬的分享，对于我来说也是收获良多啊！哈，我觉得也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讨论分享里面，或许我们也是要回到，就是我们还是跟孩子是不同的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在陪伴孩子一路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跟耳朵是打开的，而不是被自己的过多的期待，或是过多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或是觉得不被尊重不被理解的那样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给淹没，而是把孩子跟我们视为是在人生的这个旅途里面，我们是互相可以陪伴互相成长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也让自己可以成为父母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可以更有弹性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是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啦。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志芬好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
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